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当悔改，信信福音。
耶稣正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像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耶稣收网前走，
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父公仍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到了加百利，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人真像被管理的人，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做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于是彼此会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正在卧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和几个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就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厉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了。
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倒说许多话，把这件事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这个病人叫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数各处都救了他来。好，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好，现在邀请神的仆人正道，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施行护理，教导兴旺的神。
平安。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翻到了，请听我来念。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第六节，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是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了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口。”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萨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一起再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里的经文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一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特别是求你的圣灵，主啊，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你所赐给我们这段话语的意思是什么。主啊，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把在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使我们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被你一位圣灵所引导。感谢赞美你，余下的时间恭敬的仰赖，我们也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除去撒旦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宝血的恩惠当中得蒙一切的祝福。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感谢主，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谈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他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透过他的这些的门徒来做他的见证。所以呢，我们顺着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在犹太全地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到地极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代表，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福音怎么样去到外邦，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哥尼流这个人，甚至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到外邦的这个更大的这个领域。那么当彼得在彼得他在这个哥尼流那里讲完了道，传完了道，然后回来，然后耶路撒冷就遭遇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关乎有一些人他们很不喜欢彼得所做的这个事情，但彼得就 按照上帝主动在当中的作为跟他们发出这样的解释，然后呢他们就归荣耀给神。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安提阿的这些人，就是这个镜头又重新转回到了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遭逼迫的时候，因为斯蒂凡的那个缘故，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就出去了。那么那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就一直去到了哪里，一直向北走，去到了欧洲的这些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些地方他们传讲福音。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人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然而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当中有一些人，这些人呢他们不只是给犹太人讲，他们也给安提阿人，也给其他人，跟外邦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就在上帝的恩待和祝福当中就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又镜头又重新转回到哪里呢，重新转回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在耶路撒冷教会现在发生了什么呢，逼迫再一次的临到。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撒旦怎么样借着希律亚基帕一世，这个是审讯耶稣的那个希律的侄子，他反对基督教，去捉拿基督教的这些的领袖。但是我们始终看到呢，神借着他护理的恩手与教会同在，一刻都没有离开。所以我们教会应当确信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和一切的权势都永远不可能胜过他的教会，我们的神一定会兴旺他的真道。我们所有人都要注意到这里来好不好，不要去关注其他的东西，因为现在神的道是最重要好吗？
好的。
孩子有的时候会吵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吵一点我们就把他抱出去走一下然后就可以回来，但不要分心。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虽然遭遇极大的这个逼迫，但是神没有离开，他始终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始终以与教会同在的方式来兴旺他的正道。所以在十二章我们看到施行护理叫道兴旺的神，我们可以留意四个方面，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到第五节，首先我们看到这位施行护理叫道兴旺的这位上帝，他许可逼迫的发生。在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当中的几个人。注意啊，这个希律他非常看重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平安，他厌弃一切扰乱平安的那些事情的发生。因为希律是哪里人，以东人，希律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他受的是罗马的教育，所以呢犹太人都很不喜欢他，犹太人是非常鄙视他。所以这个希律他在这个巴勒斯坦做王的时候，他里面是有点自卑的啊。所以呢他想尽一切的手段和办法为的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怎么讨犹太人的喜欢呢，他的方式就是努力的遵行犹太的律法，并且呢去迫害基督徒，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得犹太人的喜欢。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他去迫害基督的教会，跟一切的政治家一样，他迫害教会首先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入手，从领袖入手，对吧，把你们的领袖搞了然后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完蛋了。所以他借着苦害教会的领袖来逼迫教会。事实上你知道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这样的手段是不断的重演，总是借着把这些领袖干掉，然后呢来逼迫神的教会。注意啊，神这位神许可逼迫的发生。首先第二节我们看到他许可使徒雅各被杀，他许可使徒雅各被杀。在圣经当中，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雅各，后来你还会看到一个雅各。如果你不留意，你会弄不明白，说，哎，不是死了吗？怎么后来怎么又是长老，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注意啊，在这里圣经已经说了，这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 后面的那个雅各书的作者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的那个雅各，他是谁？
耶稣的，
他是耶稣的兄弟。所以呢，注意啊，他在这里已经描绘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为了让我们好区分圣经后来提及的雅各。圣经让我们看到希律在这一次逼迫当中最剧烈的刀锋是什么？就是用他的刀，用他的权柄之刀杀死了雅各。斯蒂凡呢，是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个殉道者，而雅各是第一个使徒当中的第一个殉道者，对吧？注意啊，当雅各被杀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太无能了？神不能施行拯救，神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使徒被杀了，是不是这样？不，各位请注意，使徒雅各的被杀是上帝的许可，借此呢，要来成就上帝他自己更大更美的这种心意。事实上我们还记得，如果主若不许可，在逼迫当中，神的儿女连一根头发都不可能被损伤。在最艰难的当中，我们的神仍然是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雅各被杀了，然后上帝就怎么样很无能，我们这样理解已经错了。因为我们的神掌管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如果不许可，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些损伤发生。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在的时候，然后他的母亲可能带着他两个兄弟，然后去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我有两个儿子，最好了，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像，就是什么？雅各是最早死的，在使徒当中，而使徒约翰是怎么样？是最后死的。所以正好是怎么样？两边。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你看两边，一边一个，这样正好，一个是最早的，一个是最迟的，你看到吗？各位请注意，总之我们的神许可雅各被杀，但不只是这样，他们的手段还不只是说雅各把他搞掉了就 OK 了，没有。你知道他接下来进一步的，为的要讨犹太人喜欢，他进一步的做一些事情。我们的神也许可什么？使徒彼得被抓，使徒彼得怎么样？被抓了。第三节，你看，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我们看到希律捉拿彼得的目的是什么？
讨犹太人喜欢。
对，就是这个，为的是讨犹太人的喜欢。这是民主，这是政治吗？你看到吗？所有的这些的长官，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是为自己，对吧？他们所有的这些做这些要讨民众的喜欢，为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自己的这个权势得以稳固。你看到他被抓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过年的时间，犹太人们过年的时间。除教节接下来就是什么？月节。注意啊，在前一年，你看一年差不多过得很快，但就在前一年，你知道有一位在耶路撒冷的，是人们所叹为是先知的，但是他是真正的弥赛亚，他在月节的时间他被抓，你看到没有？而那个时候彼得也在当中，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段时间。注意啊，犹太人的规定是什么呢？在月节这个时间里面，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审讯和判决发生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要怎么样？他打算过了月节，然后呢，再把彼得提出来，然后在百姓面前怎么样，公开的进行审问。注意，你在这里也留意到什么呢？彼得是一个重刑犯，为什么？因为是严加看守。是最高度的保安工作，安保工作在这里，四班兵丁看守，你看四班兵丁啊，在那里轮流看守。一般来讲，每班的这个工作是6个小时，晚上的话是3个小时。你看到这个四班的兵丁，两个跟彼得是在一起的，在里面的，所以彼得是怎么样？睡在他们当中的，你看到没有？还有两个是在哪里？是在门口的，在门口在那里把守起来的，而且呢？他的两条腿是怎么样？用链子把他给锁住。很显然，这是一个重刑犯的这种描述。虽然是这样，我们必须留意各位，如果我们的神不许可， 什么也不会发生，这是我们相信。神之所以允许使徒被抓，他依旧告诉我们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向教会显明出，即使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他仍旧与他的教会同在，好叫他的真道得以兴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 这里的时候，人会问说，上帝在哪里？你看我们的领袖，他一个怎么样被杀，一个被抓，我们的领袖在哪里？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上帝真的在的话，怎么会我们的领袖怎么会被杀掉？如果上帝在的话，我们的领袖怎么会被抓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他，对不对？电话打不通，然后去那些在里面当官的问也问不到，去哪里了？我们都搞不明白。但是我们要说，各位，我们的神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他一直在，他借着许可逼迫的发生，显示他跟教会其实在一同受苦难。我们的主与他的教会与他的这些门徒们一起在接受这些的逼迫，因而他要彰显出他实实在在的与教会同在，好让我们更加的懂得上帝的道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我还请你在这里思想，各位，神的道是一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叫人发财致富、身体健康、百病消除的神的道吗？你在这里看到的神的道是不是这样？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是因为说这些人没有受任何的苦难，这些人发财了，这些人致富了，这些人百病消除了，手也不会损伤。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在这里看到是什么？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神的道是一个需要那些信靠神的道的那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死的代价、坐牢的代价，需要摆上他们去相信、去捍卫，这是神的道。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是由这些人，他们是殉道者，他们是要为神的道去死的。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是由这些领袖们去坐牢的。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是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在逼迫当中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到今天这些成功神学在基督教会里面的这种的影响是可怕的。他们忽略了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神的道兴旺的那些表达的时候，往往是跟那些付代价的流血牺牲的那种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联合在一起。我想请你留意，各位，这是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是一个付代价的福音，是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那些不配的罪人，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叫一切真的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信靠他的人，叫他们可以得生命。如果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跟这一位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耶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悔改，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没有相信他，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道的人，我们跟神就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留意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我们今天对神的道的认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面关乎所谓复兴的这些的定义是很肤浅的，就是我们的病消除了，我们的癌症没有生了，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没有了，我们也越来越有钱了，我们的别墅也有了，宝马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牛奶也有了，然后你看到说，你看神的道。不，这不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信仰，这不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神的道。各位，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神的道是一个要付出代价，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被放在监牢跟局限当中的这样的信仰。如果今天你来到恩约教会，你追寻一个你想梦寐以求的、想要的、安逸的，然后渴望像公务员一般的这样的一种仕途，这不是基督教， 如果你来信耶稣，你希望自己一帆风顺，然后和和美美，什么灾难什么患难都不会发生，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也想请你思想，在这个地方，当上帝许可逼迫发生的时候，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就兴旺，是逼迫本身带来复兴吗？是逼迫本身带来上帝的道的兴旺吗？今天有很多人说逼迫必然带来复兴，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各位，逼迫并不必然带来真复兴。但是如果我们在逼迫当中，在逼迫当中的那些人，他们越发的注重神的道，活出神的道，看重神的道，那么我们相信一定会复兴。所以你看到在圣经当中，每一次当他谈到兴旺的时候，总是指神的道的兴旺。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当每一次提到复兴的时候，或者苏醒的时候，兴旺的时候，总是指上帝的道兴旺。因为在逼迫当中，是人对上帝道的这个关注，这跟我们今天的一种这种我们的教会的区分是如此的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些的联络相处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安排 party 等等，在我们对神的道，我们是陌生的，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是不愿意看的，我们平常我们不读经的，我们平常我们不大讨论神的话，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听到的。你觉得神会将复兴将兴旺临到你的生命你的家庭，那是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你务必要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要读经，你要祷告神的话，你要去默想神的话，这是你必须的。因为如果你渴望一个真的基督教的这个临到你的这个生命，那一定是你神的道在你里面的复兴。而对于一个教会的整体也是一样，如果整个的教会它不是注重上帝的道的这种兴旺，那这个教会就已经偏离了。所以真教会的三个标志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要正确的传讲上帝的真道。如果一间教会已经不再传讲上帝的真道，那么这间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再次的给我们提醒各位，你今天有没有注重上帝的真道？神的道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带来复兴？事实上我们在每一次教会历史当中的这种复兴当中，我们看到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上帝的道兴旺。所以当神的道兴旺的时候，那些人就离弃罪恶；当神的道兴旺的时候，那些人就不再开酒吧；那神的道兴旺的时候，那些原来作恶的犯罪的那些淫乱一条街的那些全部关门了，他们的主日他们都关门了，平常他们也不再做这些了，他们去到哪里？去到教会。所以很多人涌入教会，他们聆听神的话。在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之前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左右的我们那个地方的一张大家听到的一张照片，就是在一次聚会当中向会众拍的一张照片。我看到我跟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然后来看到说，你看当时我们听到的那种状况跟我们今天真是差远了，是我们今天差远了，不是当时差远。那些人在照片当中，他们的整个表情是融入在传道人的这个讲道当中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在笑，有些人在，就是你看到那种的联系跟讲台的那种联系。但今天每个人低着头玩手机，你不知道在记笔记还是在玩手机。哦，也许我们也在记笔记，但是我们的心已经飘离出去了。我们今天对上帝道的那种连接是这样的弱，有的时候你可能也在看着传道人，但是你的眼睛是空洞的。这是我们真实的状况。然后我们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们，这不是做梦吗？各位， 我们要求神，使我们里面一切对上帝道的那种渴慕，把它阻断的那些东西，我们要求神把它挪走。一切拦阻我们，那些形成了一种障碍的，使我们不可以对上帝的道有渴慕的那些东西，求神把我们挪走。我们被什么东西束缚了？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各位，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急切需要去看到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在这里看到，不仅仅是这位施行护理教道兴旺的神，他许可逼迫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发生在雅各的家庭，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发生在彼得的家庭。而且呢，第二，请注意，这位神他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一直在行事，他也实施体贴式的拯救。我说这个拯救是一个体贴式的拯救。难道神不在吗？难道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上帝离开了吗？没有，我们的神却以一种拯救的方式显示他一直跟他的教会是同在的。注意，首先第一个，神怎么样显示他的这个同在呢？这种体贴式的拯救，第一个，时间上的恰好，时间上是这正合，时间上的恰好。第八节，圣经说什么？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是什么？就是今天晚上，就明天就要提出来了。然后今天晚上，然后你看到第四节是什么？他打算过了逾越节，然后把他提出来，你看到吗？第七节圣经说什么？第七节怎么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出现。各位要知道，我们的神做事从来不会赶在前面，但他也从来不会迟到，他护理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总是整整好。就这样呢，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忽然，看起来好像都怎么样，看起来完蛋了，看起来两个钉钉睡在那里，然后锁链锁着，还有那么什么可以动荡的吗？束手就擒吧，就完了，就这样了。但是神总是临到很多忽然，有一种怎么样，有一种逆转就在当中发生了，对不对？原本你认为就只有这样，可能就是这样，你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按照你能够想到的动用的一切的这些就是这样。但是神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忽然的工作，扭转过来的工作，突然之间就变化了的这种工作。各位，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也会在他的里面经历这种忽然。如果你是一个务实的人，我想请你留意，你也要相信在神有忽然。我们这些人，我们常常太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啦，我们常常觉得很务实嘛，所以我们认为是说神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也不认为是说接下来会有什么突然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各位，我们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看我们自己过多。然后我想请你留意，即使在彼得的状况当中，忽然的这个事情没有出现，请注意，我们的神有没有继续与他同在？仍然呢，是不是？即使是没有发生这样的突然，即使是什么？即使是第六节，希律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的中间，还有卫兵守卫在那里。然后呢，第二天他被提出来。如果这个按照顺序，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呢，他在众人面前受审，然后他被干掉了。这是自然的顺序，对不对？如果没有出现忽然，神在不在？神依然与他的教会，与他的这些的使徒们同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想请你留意啊，注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以为好的日子、好的事情、顺利平安的那些事情、一切稳妥的事情、夫妻相爱然后和和美美这些的事情才是上帝在护理。而如果有不顺，如果有生病，如果有一切的这些的不稳妥的事情，那神就不在护理，对吧？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好的，那才叫做上帝的护理，而不好的那个就不叫做上帝的护理。这是我们惯有的这种观念。但是各位请留意，不是这样，一切都在上帝的护理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待在一个福音派的或者是一个改革宗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里、我们的心里仍然持守着一颗成功神学、道德主义的这样的一颗心在我们的里面？你在一个教导纯正教义的教会，但是你的里面呢，仍然专注于成功神学，你仍然渴望有好的东西临到你，而坏的东西你都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我想请注意，不仅是时间上的恰好，而且我们的神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在行动上是细致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体贴式的拯救，无微不至的拯救。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的守卫严密，恰恰就是凸显出上帝拯救的大能跟体贴。按照前面的描述，彼得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了。彼得是不是害怕得不得了呢？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跟一年前彼得的比较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一年之前彼得是怎么样？彼得是害怕的不得了，然后焦虑的不得了，然后三次不认耶稣。但是这一次你看到彼得是怎么样？
睡得很香
啊，好香啊，睡得老香了，对不对？可能还打呼噜 啊。然后呢，你怎么看到他睡得很香？
拍醒
了，都要把他拍醒啊，
快快醒。
那你知道显丹他是睡觉是很那个，我是拍都拍不醒的那种，有一点的动静他就醒了啊，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所以结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都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我都他就醒了。所以你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彼得他原来不像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原来他应当是怎么样，很挂虑很担心的。但是你知道就短短的一年之间，怎么这个睡觉的这种姿态怎么有如此大的这种翻新呢？各位，这是上帝的恩待，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他是真的是交托了的，他真的认识到了那位复活的主就是他的主，他真的是一无挂虑了的。他深睡在囚牢里面，他是做好了殉道的准备的。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借着天使来施行拯救的时候，显出他极大的细致跟体贴。怎么体贴啊？怎么体贴啊？圣经说什么？有几个动词请留意一下。他去到那里，天使去到那里怎么样？拍拍他，有没有一架子在那里？没有，没有一脚踢过去，是没有，是拍拍他，很温柔的哦，该起来了，要醒过来了，对不对？你看到圣经说什么？唤醒他，哎，起来起来啊！然后圣经说什么？让他束带穿鞋，你要把你的带子系上。你看他睡的是真的很踏实啊，睡觉的时候，你看束带穿鞋，而且怎么样？让他把外衣披上，干嘛？外面冷，三更半夜，你看到吗？说跟我走啊，没有说你自己走啊，这个我也不熟啊，你自己走，没有。你看到没有整个的过程，你看到是我们的神就像我们对孩子一样，一把手一把手的这样的去带领他走过的，是走过每一个关口。你会不会害怕说你从牢门里面出来，哎，到底往哪边走呢？你都不知道，你只用跟着他，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什么？他经过了第一层监牢，又经过了第二层监牢，然后呢到了那个铁门那里，然后那个铁门打开。你看到没有各位，每一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温柔护理的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那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发脾气啊，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温柔的带领我们，对吧？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他把我们带领过来。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这位神是怎么样带领上的到位。 他没有让他继续戴着锁链，而是脱落了。一说的时候就脱落了。你当时在牢里面脱落不了啊，就这个你拉也拉不断的，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的，对不对？而且圣经说跟他走，没有让他自己走，带他走过两个岗亭，一个一个的这样子走过，不只是一个。如果说走过了一个岗亭，好了，现在我已经带你经过了第一个了，接下来你自己走，他就完蛋了，他就我还是回去吧，我去不了，对不对？然后经过铁门，你看到第一道自动门在这里啊，对不对？去到那里的时候，这个铁门自动的打开了，没有这样的自动了啊，电梯都需要按一下它才打开。一直陪他走到了哪里，一直陪他带他走到了一条街上，然后他立刻离开。所以你看到在整个带领上面怎么走，一步一步怎么走，非常的到位。所有这些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些细节的描述，都在回应在教会在领袖受迫害的时候，神有没有离开？
没有，
神没有离开。各位，他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而且是无微不至的照看他们。经常我们听到有人说信耶稣能够当饭吃啊，信耶稣是很虚的，信仰是很虚的。我们要回应，不，神的造我们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仅在逼迫当中与他的百姓一起实实在在，而且在施行对他们的拯救当中也显露出他的实实在在。我们的那一位哥哥，他在前段时间他被抓在牢里面的时候，因为十字架的这些缘故被抓在牢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为他所预备的是实实在在，借着一些人来怎么样，来保护他在牢里面。我们的弟兄在这里，神不是实实在在的吗？他妈妈给他送了一本圣经的时候，他不明白，然后他祷告，神为他预备的是实实在在的，预备一位传道人给他，对不对？这是不是实实在在？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的教会租房子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神是实实在在。如果我们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来看，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在逼迫当中，在领袖受苦的当中，我们的神没有离开，他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各位请注意第三个，施行护理教道兴旺的神不只是这样，而且呢，他听教会的祷告。第五节的下半节圣经说什么？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十二节怎么说？十二节怎么说？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有很多人聚集在玛利亚的家里面，马可的妈妈玛利亚的家里面祷告。你看到啊，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神以应许聚合他们，聚拢他们。教会在他们的领袖被抓被杀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积极性的进行祷告呢？不要忘记，彼得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抓了，彼得已经怎么样，有过两次被抓的这个经历了，在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的十八节那里，彼得已经有过两次被逮捕的经历。耶路撒冷教会不会忘记，在彼得约翰释放出来的时候，第一次释放出来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他们看到上帝主权的同在的这种经历，他们知道一切的权势最终都要成就上帝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已经经历了这个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已经跟他们的领袖牧者已经一起经历了在这种艰难当中，然后借着祷告来仰望神，来看到上帝的这种同在。明显各位，这是上帝应许促成他们相信我们的主所说的，在路加福音21章的36节说，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好让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可以站在人子面前。神应许在艰难当中借着祷告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祈求，神要怎么样恩待。圣经说这里的教会是怎么样，是不断的热切的祷告。你注意在这里的这个词是什么？迫切的祷告。在第五节这里说切切的祈求神，新译本说是迫切的来恳求神。 这个表达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花园的时候，在那里向神迫切的祷告是一样的。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会搭救，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会聆听教会的祷告，他们迫切的在那里祷告。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两个群体？他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武器，你看到吗？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就是世界的群体。这个世界的群体，他们用什么？用希律的权势做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的群体用杀人的刀做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的群体用监狱的森严、戒备森严来做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以这些政治的手段来做他们的武器。看起来教会完蛋了，因为教会是这样的脆弱，教会是一帮什么渔夫，教会是一帮没有学问的人，完蛋。但是请注意，第二个群体就是教会。注意，看起来他们毫无权势，但他们却有着这个世界上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什么？祷告。祷告是他们最厉害的武器。祷告超越了希律一切的权势，祷告超越了杀人的刀，祷告超越了监狱，撼动监狱的门。如果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当留意到，各位，今天如果神赐给我们做一个教会，聚集起来的教会，作为恩约的教会，神已经把武器赐给我们了。这个武器是什么？祷告。我们有一个足以撼动地狱的门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祷告。但是可怜的是我们不祷告，可怜的是我们聚集起来我们玩手机，我们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购物。我们希望看到是在主日中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休息的休息，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交通，我们也彼此祷告。我们看到，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一起为教会守望。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祷告。我们做这些祷告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祷告。所以我们，本来我们拥有很厉害的武器，现在呢，我们把武器放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吗？我们马上就经历到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位牧师说，祷告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的最大唯一的能力。那没有能力的人，祷告是真正的能力。祷告是我们真正的能力。所以下午，今天下午我们要使用这个武器。下午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第二，不只是在这里，不只是什么，不只是以应许聚拢他们，而且你在这里看到神以彼得的归来来鼓励他们。神听他们的祷告是怎么样迫切的，当他们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把彼得带到他们的中间。十一到十九节你在这里看到，在这里首先地点是在哪里？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很显然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根据点呢。这个主人家是谁？玛利亚，是马可的母亲。对马可我们有一些了解啊，他是巴拿巴的这个表弟啊。他在保罗他们进行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是半途折回的，后来呢引发了两位牧者很大的冲突，以致彼此分开。但是这个人后来还是很救主恩的，感谢主。圣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他的家是应当是比较有钱的，而且很大。你怎么知道？你看他在这里是什么？有前门的，而且怎么样，要去报告的时候要跑过去的。你家里面就那个八十来平方，你跑到哪里去啊？你理解吗？而且你注意到耶稣他带着他的门徒们在做这个月节的晚餐的时候就在他的家里面，你看到吗？这个家是乐意接待，然后呢接待耶稣，接待使徒，现在也接待耶路撒冷的教会做他们的革命根据地。这有点像这个凌霄思思的家一样，我们该为我们就放在他家里面。然后你看到 各位，你看到这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呢，这里作为教会的祷告场所，虽然是深夜啊，你看，虽然是深夜，他们没有在那里看电影，他们在干嘛？他们在祷告，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彼得敲门了，彼得敲门了，开门，开门，你看了，彼得敲门了。然后有一个使女啊，罗大，这个女孩子名字被记下来了，姓罗的啊，叫罗大，她来了，表现出极大的惊奇，说：“哎，谁？”她以为是秘密警察啊。后来越听越不像，是谁的声音？彼得的声音。圣经说什么？圣经很有意思，说这个人都怎么样？欢喜他们啊？什么？彼得嘛，都顾不得开门，赶紧跑到里面去说：“彼得来了，彼得回来了。”你看到吗？这是很有意思的这种描述，在当时这个女孩子对比的那些人，显示出多么单纯的信靠。彼得回来了，那些人说是他的天使吧，不会是他吧。各位，他们正在祷告，现在呢，当他们开了门的时候，他们都惊讶不已啊，他们会受到极大的鼓励。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祷告，而彼得回来了，而彼得告诉他们，是主把我借着天使把我带到这里，所以他们就立刻明白了，是主一直在听他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我们的主他一直聆听教会的祈求，从来没有离开，从来没有把教会的祷告不当一回事情。神如此乐意听教会的祷告，以至于圣经说什么？那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那里祷告，圣经说什么？我就在他们的中间。各位，这应当鼓励我们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看彼得归来，所以在接下来他暂时隐藏了。圣经说什么？十二节，接下来说十二章，这里彼得跟他们讲完了这些，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到别处去了，到别的地方去了，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种隐藏，他暂时隐藏起来，到后面的时候他再出现。所以这个隐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兵丁根本找不到他。你看到接下来那个西律的那些人，士兵们慌了，天亮的时候士兵们非常的慌乱，不知道彼得出了什么事情。他们西律搜索他，有没有搜索到？没有，用 Google 用 百度都没有用了，搜不到，你知道吗？就审问那些卫兵，下令把他们给处死。各位，你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人的凶残，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讲他。有的时候神的仆人留下来，留在危险的地带，像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的那个时候他们留下来当逼迫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智慧叫他们离开，所以他从里面出来，暂时他隐蔽起来。神要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他的同在，即使是在最强大的对教会的逼迫当中，他仍然听取教会的祷告。各位，我们的神是乐意听教会祷告的神，我们应当记得这件事情。你看到神要让我们知道，他乐意借着听取我们的祷告来使他的道兴旺广传，我们下午我们也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恩悦教会神的道在我们这里广传，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神乐意借着听我们祷告的方式来兴旺他的真道。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祷告，你也听不进去。第四，20到24节，我们看到这位施行护理教道兴旺的神，他摧毁残害教会的权势，他摧毁一切残害教会的那些权势。希律仍然是逍遥法外，他跟住在腓尼基的那些推罗人、西顿人关系不大好，甚至呢他很讨厌他们。所以这些人，推罗人、西顿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联合起来，透过一个人，这个人是王所信任的仆人，叫伯拉斯都，然后呢来向王来求和，要跟他和好。为什么？因为对推罗西顿人来讲，跟王和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吃饭的口粮从哪里来？王那里来的。如果跟王关系不好，他就没得吃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 就来到王那里，他们一心要获取王的这种欢心，为的呢是要得到粮食。你知道这些民众，他对他也不真心吗？他对他也不真心，你看到没有？那一天圣经说希律穿着非常耀眼的这个朝服，他做了一番的演讲，然后底下人就开始说话，他们在那里说什么？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我们听过来像什么？这是奉承，你知道吗？所以约瑟夫，有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也有关这一段的这个记录在那里。约瑟夫他在那里见证说，他没有斥责他们，而且呢也没有拒绝这种奉承谢主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圣经没有具体的讲，但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当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注意在这里，神的审判就立刻临到了，就是什么？主的使者立刻罚他。注意啊，在这里这个罚，这个惩罚的这个罚，跟天使去到监牢里面拍拍彼得肋旁的那个拍是一个意思。所以当这个人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天使拍他，就把他给拍死了。你看到吗？神的审判是重的，而且这个拍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条小虫子咬死了一个大王的这种方式，一个大大的王，很有权势的王，逼迫教会的王，被一条小虫子把他给干掉。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神有的时候会透过虫子来行事，你知道吗？你不要看不起虫子，虫子叫你毙命。各位，你在这里看到那些逼迫教会的人，那些下手苦害教会的人，最后死掉的是谁？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大逼迫当中，人说神已经离开了，基督教被笑话了。就像我们这次拆十字架的时候，哎，你们基督教不是很行的吗？你们怎么也被干掉了啊？很多外邦人也说，你们这些人也被抓了，你们不行不行不行，你们的神失败。他们会这样笑话基督教，因为无权无势。从某方面来讲确实是这样，我们无权无势。但是请注意，这不是全部的答案。注意，我们的神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他仍旧借着审判那些迫害教会的权势，显明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会。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人笑话基督教，但我们的神他在施行审判。这些迫害教会就是迫害基督的人，你知道他们不会逃开神的追究。24节，圣经说什么？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跟上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希律要摧毁教会，但是有没有摧毁的掉？希律要残害教会的领袖，有没有残害的掉？反而怎么样？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政治的目的要把你基督教给灭掉，但是反而呢却促成了基督教更广博的这种发展。这个是很有意思，这是神在工作。所以有人说基督教一直像一个皮球一样，你越是向下拍，你拍得越重，它回弹的这个就怎么样，就越高。人在上帝对这一切权势的审判当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基督教，那活着的那个基督。各位，有一天，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摧毁基督教，或者要就像当时的哈曼一样，他要摧毁整个犹太教。各位注意，在这里神要让我们看到，在有一天我们的神要在终极的那个地方，把所有一切抵挡耶稣基督那一切的权势、邪恶的势力、那一切的抵挡不幸者、顽固的拒绝者，要扔在地狱里面毁灭了，摧毁他们。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们会跟基督一起来审判这些人。这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现在受逼迫，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起来跟我们的主一起来审判他们。我们期待这样的时候，神的公义彰显大地上。总结， 在最强烈的逼迫当中，神离开了吗？没有，我们的神始终以与教会同在的护理大功与教会同在，他借此呢来达成他兴旺他真道的目的。让我们一起简单的三个应用来作为结束。第一个，我想请你注意，各位，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有对教会的鞭打最首先都是先落在谁的身上？都是先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看起来希律在鞭打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希律在鞭打的是彼得，希律在鞭打的是雅各，但耶稣基督说你在鞭打的是我。这在保罗的生命的归正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没有，逼迫基督教就是逼迫基督的教会，就是在逼迫耶稣基督。所以各位，这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爱教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爱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爱到谁的身上去了？我们就爱到耶稣的身上去了。如果我们逼迫教会呢，你就逼迫到耶稣基督身上去了。你看到了没有？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各位，我们应当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把自己看作是跟教会有紧密连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一员，当我们受洗加入教会，你知道我们是作为教会基督的身体与教会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何等有福。因为他看我们不是外人，看我们而是他自己。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哦。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即使在受逼迫当中，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怎么样？哭泣，是不是？没有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在家里面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在工作的地方被逼迫，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因为福音被逼迫，所以甚至我们就逃避这些逼迫。你知道你不在逃避逼迫，你在逃避赏赐。神把赏赐给你，你不要，你说我不要受逼迫，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需要去面对这样的压力。但神说你遭受这些的逼迫，为福音为义受逼迫，我就把这些赏赐给你。但是你也不是说好，那我就去天天去找啊，我去惹怒一些人让他逼迫我。不，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真的，这些人他们注重神的正道，他们爱耶稣基督，他们向人传福音，他们努力的做见证，这些人他们来逼迫他。第二，我想请你注意，我想鼓励各位，教会集体性的迫切祷告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份特权。当我们的教会我们集体性的聚集起来一起祷告的时候，这是上帝赐给他教会的极大的特权。神没有把这种特权赐给某一个机构，神没有把这种特权赐给某一个团体，神没有把这种特权赐给某一个公司企业，神恰恰把这种特权赐给他的教会，地方教会。所以再次的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基督聆听他教会的祷告，因为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各位，所以让我们一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向神呼求，我们为我们的君王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个世界祷告，为这些公义祷告，为拆十字架祷告，我们为其他教会祷告。神要聆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要为这些孩子祷告，因为他们有点吵。我们要为妈妈祷告，为爸爸祷告，因为求神赐给我们更有智慧在当中来带领，更有耐心来带领。所以总之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份特权却是今天我们被遗忘的。今天教会当中聚会最少的一个聚会就是祷告会。所以有些教会本来是在周间安排起来祷告会，算了算了算了，还是放在礼拜天，因为礼拜天人比较多。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真的不想依靠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私下在个人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花时间祷告？不是说时间越长就越好，但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心在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这也是今天神学院里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一切反对基督的权势跟人，最终的结果都是注定，就是神会审判他们，他们逃不开神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的拆十字架，今天无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当他们不断的仇视基督徒、仇杀基督徒、追逼基督徒，神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这位施行护理的上帝。他怎么样护理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领袖，他今天也护理我们各位。让我们一起作为聚集起来的筹备的教会，让我们来向神呼求，求神来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向神呼求，我们的无力我们需要向神呼求，我们的可怜需要向神呼求，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向神呼求，我们夫妻的关系需要向神呼求，我们人生的结婚成婚恋爱这些事情需要向神呼求，我们的工作需要向神呼求，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身体也需要向神呼求，我们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向神呼求。各位让我们来呼求我们的神。
天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父，真的神啊，我也知道我们需要我们的电话，却把你祷告到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施行护理，叫你的道兴旺。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一直没有离开你的教会，让我们感谢你总是始终借着与你教会同在的方式来兴旺你自己的正道。主啊，求你施恩可怜看顾我们这个筹备的恩约的教会。主啊，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恭敬地邀请你一直的与我们同在，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借着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来兴旺你的真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求你施恩